很感谢主哈，其实这是一这个主日的敬拜哈，天然气的主日的敬拜其实是一个见证的敬拜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那我们往往现在搞错了，这个主日的敬拜好像就是唱诗歌，就是正道。那其实真正的主日啊，是见证的敬拜，见证什么东西呢？就见证神的爱，见证我们神的伟大。那特别是在我们很多在心灵软弱的时候，在我们啊走这一步很难走下去的时候，但是就看到前面有弟兄姐妹是有这样的心往下走，很感谢主哈，我们也非常的啊，也继续为你祷告啊，继续为你祷告，因为你的见证让我们祷告好像才觉得说是有力量啊，是有力量。不然有的时候我们就在祷告祷告，每个礼拜二祷告，每个礼拜二祷告，但是祷告了只很少听到情形怎么样子。今天你来了以后跟我们一个活活的见证啊，非常的感谢主，感谢主啊，让我们一起祷告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主啊你就是爱，主啊你是赐人力量的，主啊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带领我们，谢谢你引导我们，不管是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，还是经过我们心灵的创伤，主啊你都在那里，你答应我们与我们同在，你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主啊谢谢你，主啊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自己的同在，主啊我们往往我们的信仰无法经历到你自己，主啊我们借着啊中女弟兄他们夫妇这样子的信心，也让我们能够沾到一点点经历到你自己的爱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保守我们将来的时间，这样的祈求祷告还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啊，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题目哈，叫孤足到有余哈，孤足到有余哈。我们看下面一张啊，我们下一张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我们一起来念啊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所有经文。我今天的经文从以弗所书那、出来的哈，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啊，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一节啊，十四章十三，第三章十四二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啊？这没有多少节，行。因此我在神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，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名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死信住在你们心里，能以你们的爱心有的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与你们了解，忍耐是长阔高深。下一个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，便叫我们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，神人造就的运行在我们心里那儿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愿而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，阿们。保罗哈，今天我讲到希望不是只放上面，有圣经的请你们把它拿出来，有圣经的哈，希望把你的圣经拿出来，找到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哈，我们要看一下圣经哈，我们看一下圣经，我们看下一个哈，下一个 slide 啊，下一个 slide， 请各位把你的圣经拿出来哈，圣经拿出来，我们这一段圣经哈，要从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跟第三章来看这一段圣经，第二章跟第三章来看的圣经。这个第三章的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看一下哈，看一下哈，他说哈，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基督耶稣被囚的，替你们祈祷，替你们祈祷。这个是保罗讲的。但是保罗讲到这一段话以后就没有祈祷的内容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后面就讲说，量力你们听曾听见神恩赐啊，赐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，哒哒哒哒。但是呢，他讲，一直讲到了第十四节，一到了第十四节，因此，其实这句话原英文的意思是 for this reason， 因为这个因素。怎么样子？我在父面前屈膝，所以他那个前面的祷告，一直到了第十四节开始，还是真正的祷告，了解了吗？了解这个意思了哈。记住啊，保罗的书信啊，不大容易念，有一个因素，这个他的脑子太活了， 第一点它是不可否认的，它是它的这个 理论的根据非常的深，它一节一节下去，但是呢它的脑子又非常的快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读罗马书一样很辛苦的原因。你要掌握的很清楚，看了好几遍它到底从哪一来从哪里开始，中间它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它又讲别的东西。今天就是这样子，今天很特别的意思就讲到这个情形哈。他是说他到了这个第三章的这个第三章的第一开始讲，他说量地你们曾听见神赐我关切你们职分的托付我。他是什么职分呢？他是外邦人的什么
使徒，
对不对？他突然他说我要为你们祷告，他说了要为你们祷告，突然他脑筋一转，他说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外邦人的使徒。那我们看他就这样怎么说呢？他说因此啊，我保罗为你们的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，替你们祈求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。他说呢，他说用启示使我真知道福音的奥秘。他突然在这个地方讲的奥秘，他说我什么启示，什么东西给我呢？他启示一样事情，就是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。奥秘的意思很明显，就是这个事情在以前没有揭发出来，现在把它揭发出来跟我讲，跟他是使徒来讲。然后到了第六节，这个奥秘是什么呢？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。为什么这个事情很重要？记住，保罗是罗马人啊，不，保罗是犹太人，是犹太人。对犹太人来讲，这个上帝只是他们的，跟外邦人毫无关系的，只是他们的。保罗突然讲，他说我知道这个奥秘，这个奥秘是什么呢？上帝要把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一起同为后世，同为一体，同为应许。他想到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回头看第二章的时候，他就讲到了第二章第一节，他就说你们外邦人是谁呢？你们外邦人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中间的人，你们这些外邦人原来我们不配的，你们是死在罪恶中间的人。但是呢，他的转语非常的快，到了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，他的转语然而神借着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他突然想到这个情形，这个奥秘原来是让我们外邦人跟上帝跟犹太人是同一体。他想到这个样子伟大的情形。第二遍我再说一遍，我回头讲一点，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，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他是犹太人，想到这样子，我们竟然外邦人跟犹太人是同为一体。所以说到了第十四节这个章讲，他说我屈膝，因为这个因素 for this reason， 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我屈膝在神的面前为你们祷告。我想保罗不一定他真是在神的面前跪下来祷告，我想不一定，但是这个祷告不一定就是一个姿态，但是祷告一定是他的心灵的一个心态。这个屈膝跪在神的面前一定是他的一个心态。这个心态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可以走路的时候祷告，可以开车的时候祷告，可以躺在那个时候祷告，就像我们生病的时候你可以躺在那边祷告，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祷告，但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祷告要有一个谦卑，屈膝谦卑的心，跟尊敬上帝敬畏的心。保罗的屈膝在这个意思。我们对祷告太忽略了。保罗这边讲的屈膝的意思是他对祷告是多么的严肃。他不是在那边随便的祷告，他可能这个时候祷告是跪在地上祷告，真正跪在地上祷告。不要忘记哦，他现在是被囚的人，是被犹太人在罗马被囚的人，囚在监狱里。你想他们那个监狱是什么样的监狱吗？那个监狱嘛，就是一天只有某一个时间可以看到太阳，那个监狱顶上有个小洞，那个太阳过去都看得见，下面是什么？又湿又冷的泥巴，就关在那个洞里。他是这样子的人，他在那个里头用这样的谦卑的心，或者跪在地上的心，为外邦人来祷告，啊，这是第四节，他说外邦人来祷告，在父的面前为外邦人祷告。那下面你们再看你们的圣经第十五节有一个特别的，第十五节看到有没有一个挂壶啊？有没有挂壶？看到没有？啊？怎么没有人点头了？是你们看圣经还是不看圣经？ 看到你啊，有个点，有个画弧在那地方。他说天上地上各家都因此从他得名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说我在父的面前屈膝。他讲到父的面前的时候，父是谁？父是谁？父是谁？父是天上地上各家。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，再看你们眼睛如果好的话，那个各家那个各字是什么意思？是写的什么？哎，是全家，是上帝的全家，是来得名的。这个得名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得名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被造的是造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名字。当你生孩子的时候，你的孩子是你给他的名字的，你给他名字。所以说得名的意思就是命名的意思，他给了我们名字，他给了我们名字。我们什么名字？他给了我们是人，我们不是兽，我们不是狗，我们是人，他给了我们名字。还有一样事情很特别的，就是说这个得名是什么哈？这个我们中国人比较，其实中国人希腊人他比较容易解释。你给你孩子名字的时候，当然我们在前面几十年是跟国家的命运有关系，所以你的名字是跟国家的命运有关系。大部分人的名字是什么？是有福的，有福。我们就用犹太人来说哈，犹太人这个耶稣啊，就是约书亚，约书亚，接下去啊，约书亚，约书亚，耶稣的名字，你晓得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耶和华拯救。所以这个名字命名啊是有福气的。你给孩子命名不是随随便便阿猫阿狗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给他的命名是有福气，带福气的，带福气的。同样的，所以说约翰，我们说约翰，约翰是什么意思？约翰是什么意思？可以看出约翰是一个什么？是上帝的仁慈，上帝的仁慈，仁慈。保罗是什么意思？有没有晓得保罗什么意思？保罗常常讲我很小，我很卑微，其实他就这个意思。保罗的意思就是小，很谦卑的意思，很谦卑。所有的命名都是那个给他名字的人是带有福气。所以说这个得名的意思就是命名的意思，也是得福的意思，得福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小圈的这个卦符里面就讲到这个父是谁，这个父是谁，这个父是全部整个宇宙是因他得名，是因他得福的，因他得福的啊。我们从看下面一个啊，从十六节十六十七十八十九这个三节就是保罗的祷告。保罗的祷告很有意思的啊，保罗祷告啊，我将来你们念圣经的时候看到我画那个红线，画那红线，画那红线啊。保罗的祷告不是随随便便的祷告，保罗的祷告有点像金字塔式的祷告，他每一层的祷告就是上面一层祷告的下面的基础，上面一层的祷告下面的基础，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比他高。我们看下面这个，我们看到这个，他说是按照神的丰富的荣耀，上他的荣耀丰富的荣耀，借着圣灵哈，叫我们的心力刚强起来，叫我们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，叫我们刚强起来，叫我们刚强起来，这是第一步，让我们的身，我们的里面，我们里面的灵刚强起来，刚强起来。那然后呢，下面是说什么呢？上面就是说我们耶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我们的爱心不是随便来的，我们的爱心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刚强了以后，以至于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保罗讲的很特别的，是有根的，而且有基的，有基。然后再上面讲的就是说我们跟众圣徒，这就是等等我会特别讲到，我们跟众圣徒就是在这边一起聚会的，我们跟众圣徒在一起什么才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我们一个人不能明白的，这个我慢慢再会讲。然后有了这个以后，他说神把一切所充满的才能够充满，等等我也特别讲到这个，神的充满绝不是让我们讲方言，绝不是让我们 做特别的神奇的事。好，我们一点点的 往前面看，我们一点点的往前面看哈。好，第一个哈，第一个祈求哈，第一个祈求哈，他说第一个祈求，他说他的灵啊在我们心里头刚强起来。保罗讲到心里面刚强起来，心里面刚强是保罗很特别的用这个心里面，这个心里面他的这个是内里面的意思，这个英文呢、啊、叫做 inner being， inner being， 比如我们心里头的，我们里面的，我们里面的，我们里面的心，我们的里面心刚强起来，刚强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就他讲到丰盛的荣耀到这个地步，而不是我们自己窄狭的心肠。他特别强调这一点，虽然他没有把第二句话讲出来，他的刚强是因为他的丰盛的荣耀前面一点，但不是我们窄狭的心肠，我们窄狭的心肠， 我们宰相的心肠只想到我自己，我自己在教会里头也是想到我自己，我能够得到什么东西，不是宰相的心肠啊。所以这个丰盛的荣耀让我们丰富有余，丰富有余啊。保罗自己也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，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二节十三节讲，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么样子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，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。他在不足的时候他也能够处，在有余的时候他也能够处，这是保罗，这是保罗，这是保罗。所以说他所求的祝福是一种属灵的能力，是一个属灵的 power， 是一个能力。这个能力呢并非是施行引人入胜的一种神迹，让我有这种的能力可以让我行神迹，让我有这个能力按手你可以祷，让我这个有这个能力以至于我可以说方言，他不是这个能力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的能力是什么呢？他能力是成熟，是属灵的成熟，是我们属灵的稳定，是我们属灵的智慧。我们看第一个，下面一个，属灵的成熟，下面一个，好的，下面一个哈，这个成熟哈，这个成熟，我们往往我们错误的观念是说，年纪大了，像我这个白头发的就成熟，这不一定的，不一定啊。特别我们中国人教孩子是 EQ 特别强 ，IQ 特别强，对不起 ，IQ 特别强。EQ 呢确实很差啊，我到最后的几次我也特别讲到我们这个 EQ 差了以后会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缺点，我等等会特别讲这一点啊。那但是这边讲一个成熟的人，你可能并不一定能够感觉到他的成熟，但是呢不成熟的人呢你会感觉他很别扭。我们碰到这种人没有？你常常跟他在旁边你感到很别扭，别扭是什么意思？是因为他不成熟啊，他不成熟，有别扭的关系啊，别扭的关系。所以当基督啊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的时候，他完全的爱把我们心里的猜忌多疑的黑面完全的扫光。当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我们对人的想法，我们对人的猜忌，我们自己的自卑感完全扫光，那就叫做所谓的成熟。假如我对别人总是吹毛求疵，对我的另外一半，对我的太太，对我的丈夫，特别对我的孩子吹毛求疵，这么大了还不会这个样子，这么大了还做这个事情，吹毛求疵的话，吹毛求是表示我不够成熟，需要学习，需要成长，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需要成长。我们常常在家里指责着对方，指责我的妻子，做了丈夫你不该做这个，你应该做这个，其实真正的不是他不成熟，其实真正的是我不成熟啊，弟兄。真正的是我不成熟，是我不成熟，我不成熟。第一个是成熟，圣灵的充满，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活跃是一成熟。第二个是稳健，稳健。啊，我这个拿的这个图哈，因为我对这个海军的东西特别有兴趣，对这个军舰很有兴趣。那这个是美国的最最最好的一个航空母舰，福特号。这个最好的最大最好的，你晓得一个航空母舰，你看一下这个样子啊，这个上面有多宽呢？上面只是站着人而已，其实那个上面应该原来都是飞机啊，都是战机啊，但是下面就这么小的下去，它那个怎么会平衡呢？大家晓得为什么会平衡？平衡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下面有很重的东西在架头啊。当然这是核子航空母舰，所以它有两个反应炉，那个反应炉的本身不是那么重，但是最重的你晓得是什么吗？是什么吗？因为我自己在做实验的时候是在核子反应炉的实验室做实验，那个核子反应炉里头最多的东西是最不缺少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铅块，那个铅跟那个砖一样大，满满的要很多的铅，因为那铅可以吸收中子，可以吸收阿尔法，可以吸收贝塔，可以吸收伽马，可以把这些都所有释放射线都可以吸收过，所以很多这种铅以至于压到这个船非常的稳定，非常的稳定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是我们心里的压舱？什么是我们心里的压舱？住在我们心里的比万物都大，就是那个圣灵啊。如果那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很不愉快，很不愉快，不由不自主的在我们心里面，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的心里就没有这个重的物在我们心里压。 真正能够压我们的，压到我们很成熟很重的，做走起路来你也很成熟的样子，讲话也很成熟的样子，你的处事也很成熟的样子，是因为那很活跃的圣灵在我们心里，圣灵都在我们每一个心里，圣灵都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，每一个人心里都在我们每个心里，是讲到他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都在我们每个心里，问题是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是不是那么活跃，是不是那么愉快，是不是那么很通畅，很享受在我们的心里，以至于很重的在我们心里面，像个压舱物一样，以至于我很平稳，非常的非常的。看第三个属灵的智慧，属灵的智慧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我们都晓得是箴言的哈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所以敬畏是什么呢？敬畏是人类对待事物的一种态度。敬者是严肃认真的意思，是指对事的一种严肃，免犯过犯错误。畏是什么？畏是指一种很谨慎，非常谨慎，不懈怠。敬畏是在对绝对的权威面前一种情绪，一种态度。敬畏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敬畏，一个敬畏的态度啊，是以神为首。我们对所谓什么叫敬畏，以上帝为第一，所是一个敬畏的心。弟兄姐妹，这一点我特别要在这边讲到，我们在教会里面一直常说我们是对上帝为第一，以上帝敬畏上帝，其实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往往发现上帝永远是我做决定的最后，我自己的决定是我真正的最重要的一样事。我的思想，因为这个很明显的，因为从小我们的训练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从小我的训练，我的思想，我的聪明都以为中心，所以一有事情来以后，第一个就是我自己，想到我自己，但是不以神为主。特别就是像我们这一群人，书念了不少，那在当然我不在里头，学霸很多，所有的事情以我自己的想法为第一。所谓敬畏耶和华才有智慧。弟兄姐妹，这边讲得很清楚，这个箴言多少千年前所写，敬畏耶和华，对上帝为第一，上帝为首的，我们才有智慧，才有智慧。这一点就是在这个我想全世界的中国人都一样啊。那特别我们孩子现在在这个大学念书，他们大学里面的这个家长啊，因为全美国的很多孩子在里面念书，他们就有一个网络，有一个微信网。那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我放里头，但我从来不敢讲话，没有讲过一句话，我在里面默默无闻不讲话，就看到他们中间哇讲来讲去讲来讲去，哇那个讲啊，你就看到他这个中国人的养孩子是怎么养。哎呀，我的孩子是不是应该多弹弹琴啊，那这样子的话他可以出名啊，我的孩子是不是应该多做这个事情才可以出名。我们是以这个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孩子，这是我们的。我的孩子怎么样去拿那个 A 啊，怎么样是能够得到那个 Google 或者是那个什么地方可以到那边去实习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，这是我们老祖。但是我们对人跟人际的关系却不顾，人际的关系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，我们把上帝耶和华放在什么地方，放在哪里？永远放在我的下面，永远放在我的下面。我讲这句话其实是对我自己讲，当我想到事情的时候，到底我第一个是想到的是什么？想到的是敬畏耶和华。赐这个能力的是圣灵，圣灵必须透过我们经常研读圣经，然后经常用谦卑敬畏的心去祷告，并且在日常侍奉中来操练，神才会把这种力量赐给我。我再说一遍，是靠着我们读神的话语，是靠着我们很敬虔的来敬拜他，是靠着我们的侍奉。但是我们这三样东西往往是我们基督徒最缺少。我不是说我们，我是说我自己的教会，我在亚特兰大的教会。当这个十年九年前，十年前，我们请 黄子佼牧师到了我们教会。那黄牧师当时老练，年纪也很大，非常，所以他一摸这个脉搏，我们的教会的脉搏，他就晓得你这个教会有几斤重。所以他就说，他第一天的讲道我到现在还记得，中间有一样，他说我要求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天有30分钟的灵修，那是他第一次来的第一天讲道。8年以后他讲同样，我们开始的时候原来说有读经，一年读经一遍，啊，弟兄姐妹一年不到就没人再干，没人干，一年读经不干，不干。后来就说是我们2年读经一遍，那如果你不管一年两年，我都参加在里头，因为他给一张纸，你 每天要签名，签名签到底了以后你要还给他。那到了后来我这个人也傻傻的。所以我就没念，因为他每次给个纸念。到了后来有一次我给那个秘书的时候，他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丁长老，怎么你还在念？哎，我吓一跳，那怎么你还在念？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还是那么笨。弟兄姐妹，在教会里读圣经的人很少，跪在地上祷告的人更少。我们怎么知道是上帝的旨意啊？我们没有办法。好，嘴都会很会讲的。我们操练是借着我们的服侍，但是我们一碰到服侍，对不起，哎呀，我不行，我不能服侍，我没有力量。读经、祷告、服侍，这是上帝圣灵会让我们慢慢的可以更有操练。我记得哈，记得好久以前，这个戴绍珍牧师还在。戴绍珍牧师大家晓得是谁吗？就在我们中间来过的戴季中牧师，叫戴季中牧师，大家应该都晓得了。他的爸爸，那这个有一次他在我们面前讲道的时候，他很感慨的讲了一句话，感慨的，因为他是啊，他自己原来在这个台南有个神学院，是他的父亲办的，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他做院长，后来就到台，他就想办一间在台湾的这个没有宗派的一间神学院，到台北办一个神学院，那现在就要华神办一个神学院，那很困难，非常的困难，所以他在华神里面就请了很多董事，都是些教会的主任牧师或者是监督或者这些人，那他讲了一句话，讲了一个是非常让我心里面，他说这些人在一起开会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看他都是主任牧师，那个争吵起来，你争我的，我争，绝对不输那个小孩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是圣灵在我们心里有几斤重。我们在教会里面出主意的人很多主意，我们应该这样做，出主意的人，但是那个主意能够拿住以后，不断的持续的一直做下去，一年两年三年十年有这样做下去。在我们这个亚特兰大是三个堂，我们的母堂、我们的北堂跟西北堂。那我们美东南那个地方有几十个教会，每一年我们有两个大的会，就像我们现在一样，三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福音聚会。那到了七月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个就像我们上次的一样，我们的这个特别的聚会。那这个福音聚会的时候，那是办的时候每一次大概有一千人。那我们的母堂这样说，他们那其他那个会我不办，那但是呢我母堂专门办这个布道会，我专门办布道会。这个布道会已经十几年了，就是由现在的一位长老，我很喜欢这个长老。这个长老他说我来主办，他说负责一千个人，记住一千个人，我们这边是几十个人，就要管吃的管住的管分房间，一千个人，十几年到现在他从来没有说我干，他现在他是工程师，他很忙，忙得不得了，而且甚至有一次被雷奥，他从来没有间断过一次，一直是他一个人说。他也不是说我要抓住这个不放，因为有的人不敢做，他就一直做下去，没有停了。弟兄姐妹， 这是一种敬畏的态度，敬畏的态度。我们有多少人肯在膝盖上花功夫来明了上帝的心意？祷告绝对不是上跟上帝求，这个求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，因为他已经知道了，他要给你了，他是希望你跟他讲，就像你的儿女跟你讲一样。主要的祷告是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，这就是我们的祷在查经的时候就问什么是上帝旨意，我们怎么晓得上帝旨意？我摇头摇尾就在谈上帝旨意，没有人晓得什么叫上帝旨意。上帝的旨意就是在我们不断的祷告，在膝盖上的祷告，金钱的祷告，天天的祷告，一年一年的祷告，上帝就把他的心意放在你的心中，这个就叫祷告。他对你一定有旨意，不然就怎么会呼召你成为基督徒？一定会有这个旨意。我们看第十七页，下一个，下一张 ，OK， 下一张，下一张第十七节，十七节很有意思啊。他十七节，他说啊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。第十六节是讲到叫你们力量刚强起来，记住啊，你你试试看，你要不吃早饭，你要不吃中饭，你再不吃晚饭，你说我现在去进运动，你就没劲儿，你那个腿可能就虚虚的，你没有力量，你一定要吃饭，有力量刚强。所以第一点，第一个就是叫你们心里力量刚强起来，就是第一个，圣灵在你心里让你力量刚强起来，以至于怎么样？以至于下面讲到是什么？他说可以叫你的爱心有根有基。爱心有根有基是圣灵在你心里面是让你刚强起来以后，刚强起来以后，以至于你的爱心才能够有根有基。我们的爱心没有根没有基，是因为我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没有那么强壮，没有那么强，没有那个压底仓，了解我们将来那个压底仓，没有圣灵在我心里面那个压底仓，他怎么压底？圣灵都在我的心，都在每一个人心里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都在我们心。现在我们在这说三福，三福的这个启示录三章二十节，他说我在门外敲门，快开门的，我就进到他里头。你与我与你一同坐席。这个圣灵是，只要我信主的时候，我愿意接受的时候，这圣灵就在我的心里。但是在每一个心里以后，他不一定在心里面过得很愉快，了解吗？我的气愤，我的不好的思想，让他在我心里不愉快。他愿意到我每一个房间，我每一个角落，他都愿意做主。这句话很有意思啊！我为什么这么讲？我跟立三何老师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一个团契很久了，有一二十年了。一个什么团契叫松柏团契，不明思义的就是老人团契。那这个老人团契，我们大概是每一个礼拜礼拜二，那每一个月有三次哈，那大概有五六十个人。那这些老人呢，因为他们都是来看，都看儿女，很多都是来看儿女，99%都从大陆来看儿女。那但是呢，他们不会开车，所以我们到了礼拜二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就分别开车去接人接人。那这些老人是非常的通人性的，你常常的接送他，他就觉得你欠他，所以常常你坐他车的时候，他不是差你坐，他坐你车的一进来的时候，就在你包包里塞一个东西。那塞的最多的什么？就是那个。啊，酒酿，所以我们那个家里那个酒酿就在那个冰箱里放了一大堆。到后来我没有办法了，吃中饭的时候就把那个酒酿，所以我下午就被圣灵充满。听得懂，听不懂？总而言之，这些老人呢、啊，他非常的可爱，他觉得他欠你的，但是他坐久以后，他就把他的心里的话告诉你。他来这个地方，他不是这个地方的主，虽然是他的儿子，或者是他的媳妇，他就开始把他真正在这个地方所受到的苦，给你一点一点的讲。他受什么样的苦，被什么样的责骂，你滚回去！哇，但是他要走，他又不让他走，因为要他做饭，要他看孩子，就这样子。而且在美国可以待得久，可以待半年。他们就把他自己心里的话一点一点的说。圣灵在家里面，在我们心里原来是主人，但是很不愉快，滚出去。上帝说，你一直在我的心里，没有办法。他只受那个苦，在我的心里。所以他让我们的爱心，因为他在我们心里，如果我顺服他，如果我体贴他，我爱他，我天天的在他面前祷告， 我天天的认罪悔改，我让他心里面任何地方他都走过，他知道我一切的隐恶，他都愿意赦免我的罪过，他在我的心里面非常的愉快，自如自如，就像我们的这些父母亲来到家里，像在家里自如，我就是老板，我就是主人，我就是主人，以至于我们的爱心可以有根有基，有根有基。在住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主住在耶稣基督里，什么叫耶稣基督？我们将要讲，我们看下一章吧，我们快来看下一章。他说啊，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主的里面，神也在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为赐给我们的圣灵。圣灵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觉得神住在我心。下面一个我将要念过，看到我在门外一过门，如果听见了就可以开门，就开门。我要进到他里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他与我，你与我一同坐席。圣灵是上帝讲好的，只要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 mystic， 这个是我们不了解。他怎么可能上帝进到我们的内心，跟坐在我们的心里，住在我们的心里？他就是一个印记。有一天我们见神面的时候，哇，圣灵在我们心里，他就是我的人。就圣灵在我们心里是一直在我们心里，只是我们愿意让他在我们心里有多愉快，懂的意思吗？有多愉快？如果我们做很多让他担忧的事情，他在里面不愉快。我不读圣经，他就不愉快；我不祷告，他就不愉快。他在我心里，但是不愉快，不愉快，以至于我的爱心是虚假的，我的爱心是很短暂的，很短暂的，没有根也没有基，没有根也没有基。就好像耶稣在地上的一样，耶稣在地上有一个家很喜爱，他很喜欢。耶稣在最后的一个礼拜的时候，他每个这一个礼拜，他白天就到这个耶路撒冷，到这个圣殿去，晚上就回来。回哪里还记得？还记不记得回哪里？他进了哪里？是玛利亚跟这个拉撒路的家里。他晚上就回去。耶稣就喜欢到这家，他可以，他是主啊，他怎么可以随便？他随便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去，但是他就喜欢到那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位圣灵很喜欢住在你的心里。喜不喜欢？我的脾气能让他安居吗？我的小心眼能让他安心？我不爱他能让他安居吗？一个人叫做 Spurgeon， 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个人，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。他说啊，爱是我们生命的扎根的土壤，也是我们信心安处的磐石。啊，这个人写了很多的书，我不是要介绍到这个，确实是爱啊。所以今天很感谢主啊，这个上帝也很奇妙，用这个中宇弟兄，他也讲到神的爱，其实就是爱。但这个爱的本身是根基在于圣灵在我们心里头，它很自由的运行，以至于我们的爱有根有基，有根有基，有根有基。好的，我们看下一个第十八节。第十八节很有意思啊！第十八节我也来分享一下第十八节。第十八节他说这样说啊，他说啊，这个能与和众圣徒啊一同明了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这句话很有意思啊，这一关我要解释一下。这个哈、啊，在教会里面我碰过很多人，很多人啊，愿意说我礼拜天来这边教会，来聚完会就走，我绝对不到团契去，人多的地方我不去。因为我在那个里头人太多，我曾经受到我创伤，我不愿意去，我不去，我就在教会去做会聚会。你叫我做服事可以，查经也可以，因为这个我可以，我查经查完了我就走，跟人没有关系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知道神的爱是跟众圣徒，我记住那个众圣徒，我们没有跟众圣徒在一起，我们不可能知道神的爱。一个基督徒的灵命的成长，如果脱离了人，那个生命是不可能成长的。我不可能说我在家里面就看那个电视，看那个有名那个电视的讲员来讲道，我看圣经滚瓜烂熟，我的生命长进。No， 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一定是借助人家对我的批评，然后我慢慢的学习，那种的我感觉到不愉快，被人家欺负，被人家什么，那才是慢慢的了解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上帝要我们知道这个，我们不跟人在一起，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这个。所以这边讲的很清楚，我们跟众圣徒，我们跟众何以众圣徒一同明白，记住那个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长阔高深，长阔高深。 啊，我们看这个长阔高深，这个长阔高深很有意思。我们怎么晓得基督的爱和我们常常会背，我们常常会念，到底基督的爱长阔，我就没长阔高深。长阔高深是在我们跟人在一起相处的关系。对不起啊，我这种不是学问很高的人讲一句不是很好听的这个比喻，请你们原谅我。就像有一个人的嘴很臭，如果他在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从来不觉得他嘴很臭。我如果我的嘴很臭，我这边讲道讲的天花乱坠，你根本不晓得。但是我在小组里头的时候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看到对方就开始捂鼻子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懂了我要讲的话的意思。我自己的品行，我的个性，我的各方面可能有很多地方不好的，但是我在自己家里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不晓得到底我的好坏。只有在人家在一起的时候，在那边相处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自己不好的地方，我才发现人家好的地方。了解了吗？这就是叫跟众圣徒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说要小组？这就是小组的目的。小组的目的不只是让我们彼此的相爱，小组的目的是让我们属灵的增长。他小组里头才能晓得，哇，这个人实在很骄傲。那慢慢慢慢组久了以后，大家就会跟他讲，他的骄傲就晓得，哦，在这个中间，你才能够了解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。我们在小组，愿意去就去，不愿意去就不去，这个很明显的一样事情。这句话其实真正的意思，神的爱的长阔高深，这边讲得很清楚，是把跟众圣徒跟大家在一起，大家在一起，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神的爱是何等的长。什么叫的长？我们晓得那爱哥林多前书的爱，最后一个是什么？爱是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说，爱是什么？
永不止息。
长啊，那个爱是很长很长很长，永不止息的，永不止息的，永不止息的，非常的长。那个长是到了一个无限的程度，很长很长，永不止息的，永远的，永远，永远绝对不是一根线不断的也拉长，拉长，拉长就叫做永远。No, 那是错的。那个数学上是不对的，永远就是永远，它没有永远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接触到永远的意思，它永不止息，这是它的长，这是它的长。另外它是宽的，这个我们都会背啊。约翰福音3:16，神怎么样？爱世人呐、啊，爱世人，多宽呐、啊，爱世人，他竟然爱我这种不可爱的人，爱我这种不可爱的人，爱人，他的太宽了，宽到一个程度。它是高啊，高到一个什么东西？上级诸天，耶和华，你的慈爱上级诸天，上级不是天，是诸天，是诸天，是诸天，懂吗？意思了解了吗？他的爱就这么高，我们怎么能够了解他的爱是长或高？你不跟众人在一起，你怎么晓得你的爱？所以很多在家里面独生子，这个最危险。独生子将来结了婚以后，最大的危险就是跟他的丈夫、跟他的妻子相处。太以自我为中心，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很窄很低，他知道的很窄，知道的很矮，因为只有我 ，everything's me， 我的天下，我的天下。神，什么叫做神？啊，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为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子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。下面怎么说？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是他的身，这是他的身，他没有犯过罪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长阔高深。我特别在这边再跟各位弟兄姐妹强调一点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小组，不管是我们的葡萄树小组，不管是伯特利小组，是喜乐家庭小组，我们的约瑟小组，或者我们 约书亚小组，我不管哪一个小组，这个小组的重要性是什么？是让我们了解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。可能没有人一个人愿意做事，就是我一个人做。就在这个我一个人做事的中间，你才发现到上帝与你同在，看到上帝的爱，不是我们人的爱。了解吗？很可能我们在做一个在带领小组，带得很疲乏，我不愿意带，没有人有兴趣，但是我就一直做下去。我已经讲到了，就我们在我们兰塘母堂的那个场，十多年，每一年。他都在尽忠做这个事情。记住，这个福音营是1000多个人，他要分房间，他要请讲员，他要怎么样子带领小组，都是他在主持。 弟兄姐妹，上帝要我们真正知道他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下面一个第十九个，第十六节也很有意思啊。第十六节他说哈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，便叫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。那接着保罗哈，要圣徒要知道，来经历，借着经历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的爱，他的爱是超乎我们能够知道的。上帝的爱是超乎我们，再说一遍，是超乎我们所知道的。上帝的爱是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能够测度，因为他是没有岸的海洋。没有暗的海洋，没有办法了解它，但是我们对神的爱却可以与日俱增，虽然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，但是保罗却要我们在中间去享受他的爱。我从上一次昨上个礼拜跟这个今天我就会喜欢讲享受神的爱。弟兄姐妹，灵修是一种享受，也能享受，但是任何一个享受开始的时候是纪律的生活，当一个人成为军人的时候，第一样事情他做的事情是不享受的，立正稍息，走路直脚，看到这长官就敬礼，这是一种不享受的事情。但是终有一天他开始变成他的纪律的时候，他就在那个军队的生活中间，他就变成他的享受。所以我们的灵修生活开始的时候是持于我们的纪律的生活。纪律的意思就是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，每天的做纪律，所以他在这边就特别的告诉我们，每当我们要来在他面前来享受他的生命，其实这个享受是这样的，这个就像我们看孩子一样，在座的孩子很小，但是有一天你的孩子慢慢大了，到青少年的话，每个孩子不一定一样，有的孩子很温良啊，没有这个反叛，但有的孩子很反叛，那个父母亲把那个头发拔掉都想拔掉，我这早知道不生这个孩子就好。但是你不要忘记了，当这个孩子慢慢大了，有一天他进了大学以后，哎呀，我如果还有一个小的多好，可以在家，我再多生一个多好。你们特别是只生一个孩子，有这感觉，我是一个孩子，都还有一个还在家里，哎呀，多生一个多好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虽然他遇到那么大的苦，但是他 enjoy， 他享受那个爱。记住，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的享受，不是说享受天天我们在那拍马屁，耶稣我爱你，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经过我们的反叛，经过我们的背逆，经过我们的不听话，经过我们做不好的事情，但是他在我们心里面慢慢他享受我们，以至于我们变成他的样子，他享受我们。了解这个享受的意思了吗？就像你当父母亲的一样，到了有一天你享受他，你享受你的孩子，以前的那一切都已经过去，你享受了，享受他的充满，身本清，一切的丰富都在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，上帝一切的丰盛，这个宇宙有多大都在耶稣基督里头，而且我们在他里头也得了丰盛。你怎么得这个丰盛？第一步，圣灵在你的心，第二步，圣灵很愿意在你的心里头运行，以至于你的爱有根有基，他可以充满你。这就是他今天特别他要告诉你。虽然我们说，我说这个事情是我知真这个爱，虽然我这样说，我对这个爱知道的非常非常少，就好像凤毛麟角。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也常常有很多真理，我自己也超过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去解释。但是我常常有个感觉，就好像一个很小的小孩，在一个海边，就拿一个很小的贝壳。装了一点海水， That's it， 我得着了一切，我没有吗？我得着了一切，但是海洋就这么大，大到无穷对他来讲，但是我却得到了一点，他永远没有办法在我们心里面充满，因为他不断的要在我们心里充满，他是无穷的，一定要在我们心里充满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在他面前的赞叹，绝对不是我们在他面前的叹气。赞叹跟叹气是两回事。赞叹是他的伟大，我真正体会到他的伟大。叹气，我做的事情太多了，为什么老是我做？不该我做，为什么要我做？叹气。从最诚讲，教你们的爱心。叫你们的力量刚强起来，因为圣灵在你们心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跟众圣徒一同能够了解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以至于他说叫一切所充满你们的充满，叫一切所充满你们的充满了你们。我们不断的还要充满我们，不断的，我再说一遍，这个充满绝对不是其他的所讲的，是充满圣灵的充满，以至于我可以讲方言，不是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上帝要不断的要充满我们，他愿意充满我们，因为他是无穷，以至于让我们的诚实的心，我们稳重的心，让我们的智慧都不断的增加更多更多的认识，成为别人的见证，成为别人的见证。今天我们听到这个中女弟兄的见证，我们听到这个见证，你能够想象一下吗？如果换到你，你能够有这个见证吗？还是说我谁都不要告诉，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不要讲。但是他很希望我为他，很希望我为他们祷，我们求神能够医治他，但上帝给他有更好的治，有更好的治。但是反过来，我将来讲的很多是理论，但是可是我们做门徒的，在我们门徒的路上面，最大的困难就是脱离不了世俗的想法。我们世俗的想法，我们实在是脱离不了。那用世俗的角度来衡量自己，这是我们天生被教导。主的话语却是要我们不断的来有耶稣有属灵的智慧，有属灵的思维。属灵的思维是很奇妙的，很奇妙的。你像这个以利沙，以利沙让100个人吃饱，用几个饼啊？用几个饼？用20个饼。但是却有一个人用5个饼让5000个人吃饱，那是耶稣，对吗？20个饼、5个饼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？是分饼的人。重要的是分饼的人。这位分饼的人，他可以让我们微不足道的一点点、一点点，以至于可以发挥到无穷。而且可以到永远。我们自己觉得不足，不足，我们这一点人有什么办法？我们不足，我们不行，我们不能够做这个。但是他却可以有5饼2鱼，以至于让我们可以足。不是我们，是分饼的那个人，是分派的那个人，不是我。我们却觉得说我不足，我不足，我不能，我不能，我们不可以，我们不行。但是他说可以让我们知足，因为上帝不是用属世的数学，而是根据属灵的定律，让我们来顺服圣灵。假如我精打细算，我永远不能够算出一个起步来，永远算不出来起步，永远，永远。我自己的教会在开始的时候，2000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不到200人。我们那个时候啊，好不容易很特别的，我们租到一个地方，但是我们就想我们要建堂，就想借钱。跟各位有好多人讲过，我们要借钱，但是那个地方买地很贵，但是我们要借钱。第一个地大概就98万，那个钱从哪来？没有。但是建堂要好几百，所以啊，我是这个建堂委员会的主席，所以我都要去银行里面去拜托去看。就我进到银行以后哈，你们在座有很多在银行的，大概看到那些啊穷人到你这边来，大概就说你别进了，别进。那我就是那种人啊，我进来以后就坐下来，然后你干什么？我说我要借钱。哦，他借钱很好，他借钱。那他就问我，他说你们教会一年奉献有多少钱？我说我们教会一年奉献20万。你要借得多少钱？我借500万。我看，好吧，你去跟别人谈一谈啊，跟别人谈一谈。那这就是我，这就是我，就是我。但是这个中间，我就看到了很多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奇特，上帝带领我们竟然可以借到钱。这就不是我现在要讲的故事。借到钱可以盖到那个圣，盖到那个殿，盖到那个教会。这是不是我们可以想象？讲一个最简单的，当我们开始借到钱了以后，那个包商，那个包商就急的叫我，急的叫我。他说：“不要，拜托你把钱赶快给我。”我说：“什么事情？”他说：“现在全世界的钢啊，就像那黑洞一样，全部都跑到中国去了。刚好就是那个奥运会的时间。”奥运会的之前，那个中国就把世界的钢全部吸进去以后，就盖大量的盖，所有的钢都跑那去，那个钢的价钱就往上涨了，所以涨得不得了，因为我们都是钢价，钢价。哎，真的奇怪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我说好，真的，上午跟我讲，下午我就赶快把钱全部给你，赶快给我签字，签字，签字，赶快签字。他也跟他签字，我也跟他签字。弟兄姐妹，当你愿意把你的脚 往前伸的时候，也很奇特的，地上就有一块垫在你脚，这是我自己亲眼的经验，亲身的经验，亲身的经验。假如我把尽我有限所知的所能的来注定我们要失败，假如我要等时机来成熟来才行动，我们是永远等不到会成熟。上帝不要我们只是天生在有限中间来挣扎，他要我们追求更高更深的境界，在他里面全然的自由。我们礼拜五查经也讲到那个自由，在他里面全然的有自由，让来真正在属灵里头来享受到神的伟大，跟享受到上帝的权。上帝的保护是不穷乏也没有瑕疵，他期望我们能够脱离属世的缩脖，我们的属世缩脖到我们程度说我们不能，我们不行，不要我们脱离这个自己，好让我们任意由他塑造。所以因此他一直在问我们一个问题，我们看下面耶和华说，岂能有难成的事，岂能有难成的事，这是谁讲？这是亚伯拉罕的太太，也是这个撒拉，这个天使跟他讲说，你明年这个时候要生孩子，是在笑，笑，他笑什么？他说我已经这么老，老到这个程度，他怎么可能还生孩子？他们笑，那你不要笑，我告诉你啊。但是下面讲一句话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？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？真的有难成的事？没有，是我们的信心这么一小，我们信心只有这么小。当我准备到这个的时候，那天晚上我在那准备，就突然想到一样事情，上帝就问我们问另外一个问题，就突然在我心里面想，就当年问彼得，我们看下面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我们不晓得耶稣问彼得是什么，我不晓得这个你的这些是什么，是房子还是这个跑车，还是我的儿女，还是我的妻子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，真的吗？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爱，就是讲爱。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那个爱没有办法长得出来，没有根没有基，我们没有跟众弟兄姐妹常常在一起，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晓得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我觉得跟人在一起太辛苦了，跟人家相处太辛苦，他的性格跟我不一样，我们怎么去了解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？但是上帝只说一句话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，比这些更深。下面一个好像跟我们的这个讲道没关系，下面一个，这个大家晓得吗？Google 的这个 CEO 啊，在下面一个 Microsoft 的 CEO， 这两个有什么跟我们什么关系？我今天要讲到底要讲的有什么关系？这两个都是印度，记住都是印度。我特别今天要讲这个在这里，为什么我把这句话讲出来？你晓得美国的这个五百的一个强企业，快快有五百强企业，五百每个里面都有他的 CEO。中间有75个 CEO 是外国，有75个 CEO 是外国，中间这75个里面有10个是印度。哇，当然你会问，你一问到这个，你心里就问，我们中国人有几个？中国人有两个，一个从台湾出来，一个从香港，只有两个。我们就要问，为什么？ Why？印度人，我们说他会英文好，他英文讲得懂，我听得懂，外国人听得懂，我们听不懂。这个印度人厚脸皮，所以往上升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弟兄姐妹，我当我准备的时候，特别想这个事情。显然这些人是有意向，vision 有意向，我们没有意向。我们只晓得念书，做工人，做 scientist， 这是我们。我们的父母把我们教成这个样子。我们没有 vision， 没有 vision， 我们没有 vision。 为什么没有 vision？ 基督徒不祷告，我们没有虔诚的在神的面前祷告，我们有什么 vision？ 我们十二月底的这个营会，我们的讲员是谁？大家还记得吗？赵武义长老。赵武义长老，他也是七五做事。他有一天，他的太太开车，对面来一个车子把他撞了，他自己昏了，小女儿当时就死，大儿子一下摔出去了，摔到以后残废。他没有说把圣经上一丢，上帝啊，你在哪里？我不要你了，我不要你了，我离开你了，怎么会让我这个样子？我在教会里这样服侍，我做长老这个样子服侍。弟兄啊，弟兄姐，他因为这个样子当然是伤心，跟他太太伤心，但是他却看到了那个永恒，放下他的工作去读神学，是在教会里面做全时间的长老。在西谷有七个这个基督之家的教会，七个，一家二家三家四家五家六家七家，他是第三家，第五家，第五家，对不起，第五家。我到那里去，不是我到那里啊，我应该说是我前面那个牧师黄子江牧师去看了，回来以后，那黄子江牧师一下大变，回来以后就开始在讲台上骂我，你们怎么还不开始扩建？你们还不扩建？你们怎么这个意向就这么一点点呢？你们不扩建，他们买一块地就上1000万美金。他们买那块地买得早，甚至于现在 Apple 也租用他们的服务。他自己在那个教会里面服侍，做他们牧师长老团的主席，或者是他们的主任牧师。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跟这几个人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难道我们就是在这个外国来做事？做了事以后，我们就在一个公司做事，不然公司好坏或者很大，我就在那个部门做，这一生就是我的工作，就是我的工作，就这样子吗？上帝真的没有一点点对你有任何的就是要呼召吗？没有吗？我结了婚，有了家，有了孩子，我没有感情，这就是你一点点的一点，这心里的就是上帝给你的吗？我们有没有看到上帝的意象？上帝的意象是借着什么而来的？我们看最后一节，看最后一节。21节，我没有打出来，你们把圣经打开看21节。看哈，我来念。他说：“但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。”是他最后祷告的最高的高峰，是在什么？在教会中间，在基督耶稣里头。特别的在这个 第五章的时候，以弗所书讲到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，两人成为一体。保罗说这是个奥秘，这个奥秘是什么意思？是指的基督跟教会说的，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所以这边就讲到了说在教会里头并在基督耶稣里头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基督的心腹，是上帝最喜悦的事情。查经班不过是中间一个过程，在整个的圣经里面没有看到查经班这个字。查经班是在北美以后慢慢有，当北美以前就有，但真正上帝心意是什么？是在教会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上帝把一切的荣耀放在他的这个，而且是在这个教会，是在末世的时候要让外邦人都能够进到这个里面去，到进到里面去，最后这个教会要变成上帝的心腹，要被提到天上去。这就是什么叫做教会？教会就是一群得救的，就是被蒙救主。这边讲得很清楚，这边说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。这个荣耀是给教会，是给教会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给我们这段的话语。主啊，真是求你自己也真是造就孩子，孩子在你面前所领受的实在是微小， 但是主啊，孩子所得到的一点，就像那小孩在海边的一点点水一样。主啊，孩子觉得我已经得到了，但是这是你自己的爱。让孩子能够更了解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，让你自己的爱不断的充满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也会特别为我们曼哈姆这个茶经班祷告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是做有意向的，让我们做一个真正是蒙你所信赖的，让我们真是能够荣耀你。求你自己带领保守，谢谢主的恩典，感谢主，将来祈求祷告也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